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说今天的信徒面对着一份很大的渴。其实渴本身不是那个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用了错的方法来到去止渴。我们用了不能饱的食物来到充塞我们的肚子。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节，神这样讲，他说：口渴的人啊，你们来就近水吧，没钱的你们都来买了就吃，你们要来买酒和奶，不用银子，不用付代价。你们为什么要用银子去买那不是食物的呢？为什么用你们劳碌得来的去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可以吃美物，你们的心灵就可以享受肥甘。甚至这样来到邀请话，你们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去寻找他，趁着他靠近的时候就来到去呼求他。神说，你好趁住我好接近的时候，你好趁住我好乐意去亲近你的时候，你就来找我啦。你们需要什么你就去呼求啦，不要执书啦，不要走宝啦，错过了你就会后悔。但你知不知道最可悲的是什么？就是人会走过来啦，人会摸一摸啦，人会望两眼啦，是不是真的啊？哪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喝完是不会渴，这些什么gimmick来的？是不是假东西来的？是不是水货来的？于是乎，即使那些人来找上帝也好，我们都会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即使有人来到呼求上帝也好，我们就是不想全程投入，我们不敢抱太大的期望。 Just in case， 就算神不灵也好，都是在我们的意料当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人家这样来到信上帝？不幸的地方就是，你越是想保持着距离，你越是想跟神划清条界线的话，你就越难经历到神有多丰富，神有多大的能力，你就越难体会到其实神真的有多伟大，神有多么信实，祂的恩典有多丰厚。而个悲哀就是，我们可以外表上告诉别人我们信上帝，但是内里面我们仍然是感觉到肚饿，我们仍然是感觉到口渴。你有没有见过人家这样来到信上帝？列王记下呢就记载着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所以呢我要讲一点点故事的背景给你听先。话说当时呢以色列国呢一分为二，在北面的就叫做以色列，在南面的就叫做犹大。北面的以色列国在属灵上真的非常混乱的，因为他们跟周围的民族一样是拜很多很多的假神。列王记第13章的第三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来到发作，常将他们交了在亚兰王哈薛的手中，以及哈薛的儿子便哈达的手中。在那个年代呢，亚兰国呢就是以色列最强大的敌人。虽然他们被亚兰人逼得很惨，但是以色列人始终都不醒觉，他们仍然信奉很多的假神。在他们的心里面，耶和华只不过是诸神当中的其中一个，他们不是不信，但是他是诸神当中的其中一个，耶和华绝对不是以色列唯一的真神。来到第六节，以色列人仍然行在罪中，亚舍拉仍然立在撒玛利亚。亚舍拉就是当地一个很盛行的女神，她是巴力那个的配偶。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国当时的京城。第七节，于是耶和华没有给约哈斯，约哈斯是当时以色列的王，没有给约哈斯留下余民，只是剩下骑兵50，战车12，步兵10000人。因为亚兰王毁灭他们，践踏他们，就好像禾场上面的尘土那样。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以色列的国势有几样，骑兵50人，战车12，莫说叫他做一支军队，基本上连一支警察部队都不如。实际上以色列国离开亡国已经不是很远。好了，来到约哈斯死了之后，就由他的仔约亚斯来到继位了。约亚斯也不是一个什么的好皇帝，所以你会见到以色列的国势继续来到走下坡。好了，那就来到第13章第14节，忽然间镜头一转，就讲到以利沙患了必死的病。就是在国家最衰弱的时候，连以色列最后一位最具威慑力的先知都病危。 如果大家不記得或者你不識得以利沙是誰呢，以利沙呢就是以色列最強的那個先知以利亞的徒弟。在四十幾年前，以利沙就繼承了以利亞的工作，成為了耶和華的發言人，並且幫助以色列人去抵禦亞蘭人的入侵。曾經有人親眼見過火車火馬 chariots of fire, horses of fire 和以利沙一起來到作戰，打敗亞蘭國的軍隊，所以以利沙當時的威望，他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以色列的王約亞斯下到以利沙那裡，伏在以利沙的面上來到去哭泣，他就說了，父啊父啊，以色列的戰車和騎兵。約亞斯是很清楚知道當時的國勢有幾弱，而他亦都知道他之所以這樣稱呼以利沙，以色列的戰車和騎兵，是因為他知道以利沙才是以色列真正的戰車和騎兵，全靠他以色列才可以殘存到今日。如果連以利沙都死了，就沒有人能夠再抵禦亞蘭的入侵。所以皇帝今日嚟到到訪以利沙，就係好想喺以利沙臨死之前，能夠為皇帝做埋最後呢一個祝福。但係約亞斯冇諗過以利沙會吩咐佢做以下呢一樣嘢。以利沙就對王話啦：拿弓箭來。王就把弓箭拿給他，然之後以利沙就對王話啦：將你嘅手放喺弓上面啦。於是乎，王就將手放在弓上面，然後以利沙走過來，將自己的手搭在王的手上。然後以利沙就說，打開東邊的窗戶，王就打開個窗戶，以利沙就說，放箭，然後他就放箭。東面，為什麼是向著東面呢？因為東面就是亞蘭的軍隊所集結的地方，向著東面來到放箭的意思就代表著以色列現在要向亞蘭來到宣戰。約亞斯當然知道這個舉動背後所象徵的含義，這個時候向亞蘭來到宣戰，約亞斯想起都覺得手心出汗，不過都總算他聽話，於是乎嘈一聲，支箭放了出去，就射到很遠很遠。然後以利沙就說了，這是耶和華勝利的箭，耶和華得勝亞蘭人的箭，你要在亞弗擊殺亞蘭人，直到完全滅絕他們。耶和華勝利的箭， The Lord's Arrow of Victory。 約亞斯鬆了一口氣，以色列一隻矮這樣的力量居然可以贏到亞蘭，心裏面都總算定一定。然後以利沙退後一步，他望一望約亞斯的箭袋，然後就跟他說，以利沙這樣說，拿箭來。王就拿箭來，然後以利沙就對王說，你擊打地吧，他就擊打地。擊打地的意思呢，不是叫他拿著箭鑿落地上，不是叫他拿著箭敲落地上，而是告訴王知，你就向外射吧，你射得幾遠有你就幾遠，任你怎樣射都可以。聰明的你呢，可能都估到這個邀請背後有什麼意思了。約亞斯呢打了三次就站起來，他射完一箭就射第二箭，然後再射第三箭，然後就停在那裡，然後約亞斯就擺下張弓望著以利沙。神人就對他發怒說，你應該擊打五次六次啊，那樣就能打敗亞蘭人，直到完全消滅他們，現在你只能夠打敗亞蘭人三次。以利沙當時八十幾歲，病到快要死，他都忍不住要罵約亞斯，你箭袋裡面明明有箭的，都已經講明給你知，這個是耶和華勝利的箭，你做什麼還要慳住使呢？你射埋第五支，你射埋第六支，你射埋第七支，你全部射曬出去，你就打殘它咯，你就完全消滅亞蘭的軍隊咯，你竟然射三支就停了在這裡，現在你只能夠打敗亞蘭三次咯。你知不知道弟兄姊妹，這個故事是震撼我的地方，就是我實在太明白約亞斯了，他手上只有 50個騎兵、10架戰車、10,000個步兵，而面對住一個咁強大亞蘭國嘅大軍，佢真係一隻蟻嚟嘅咋？你射一箭出去，你打贏一仗已經係匪夷所思啊！再射多一箭，你打贏第二場仗，你實在係好僥倖啊！你連放四箭，四場仗都俾你打贏，簡直係天方夜談，係冇可能咯。就好似你搖骰仔搖四次，四次都開六，你話有幾大可能呢？對佢嚟到講，四箭已經係佢信心嘅極限 ，in fact 已經超越咗佢信心嘅極限。只可惜，以利沙喺佢臨死之前，佢唯願見到嘅就係以色列嘅王真係能夠豁出去，相信耶和華真係能夠徹底打敗亞蘭人嘅軍隊 ，once and for all。當趁著耶和華可以尋求嘅時候尋找佢，當趁著佢可以靠近嘅時候呼求佢。個問題唔係喺耶和華嗰度啊，個問題係明明你箭袋裏邊有箭，但係偏偏我哋射到第四箭陣停手。神嘅子民所能夠 claim 到嘅應許係同我哋嘅信心成為正比嘅咯。神嘅子民所能夠 claim 到嘅應許係同我哋嘅信心係成為正比嘅。以利沙是最明白这件事，因为以利沙是一个过来人，有人会说他的信心，有人会称赞他的热心，来到他这样形容以利沙。因为发生什么事？就是在几十年前，当时以利沙还是跟着以利亚做他徒弟的时候，当以利沙有一天发现神就快要接走他师父以利亚的时候，他们最后一次走访以色列各地的先知群体，他们首先就来到吉甲，然后就在吉甲那里起程，在列王记的第二章，列王记下的第二章这样讲，耶和华将要用旋风接走以利亚往天上的时候，以利亚和以利沙就一起离开吉甲，然后以利亚就对着以利沙这样说，你留在这里，因为耶和华现在就差派我去伯特利，伯特利是另外一个先知的群体。以利沙就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来到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於是他們就來到伯特利，在伯特利的時候，以利亞就對以利沙這樣說，你留在這裡，因為耶和華現在差派我要去耶利哥，耶利哥就是下一個先知的群體。以利沙就說，我指著永活的耶和華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他們就來到耶利哥了。好了，在耶利哥見完所有先知，最後一個先知的群體，以利亞就再次跟以利沙這樣說，你留在這裡，因為耶和華現在差派我去約旦河。以利沙說，我指著永活的耶和華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乎兩個人又繼續向前走，下一站就是來到神應該要接走師父的地方。为什么以利沙死都不肯留下，是都要跟以利亚呢？一来当然是想送师父最后这一程，二来就是他真的很想得到师父临走之前给他最后一个的祝福。你看旧约你会记得的，当祖先要离世之前，他们一定会祝福他们的后人，以利沙就是决心要得到以利亚最后这个祝福。在先知門徒當中，有50個人跟著他們遠遠地站在他們的對面，他們二人來到約旦河的河邊那裡站著。好了，大家都送到離閘口了，其他人只能夠遠遠地目送以利亞的離開。於是乎以利亞呢，拿著自己的外衣將它捲起上來呢，就擊打河水，河水竟然一分為二，左右分開，兩個人就在乾地當中走過去。你會想起昔日摩西拿著神的杖分開紅海的過程，今日以利亞用他的外衣同樣將約旦河的河水分開，以利沙呢就堅決要跟著師父走過約旦河的另外一邊。他們過到去之後呢，以利亞就對以利沙這樣說了，在我沒有被接離開你以前，我可以為你作什麼，你儘管求吧。終於就來到最關鍵的時刻，最關鍵的時刻，以利亞問以利沙，你想我為你求什麼？你想我怎樣祝福你？弟兄姊妹，如果給你，你會求什麼？我相信這條問題以利沙應該是沉澱了很久，他應該想了很久，所以他一答就答到。以利沙就說， 求你使你的灵双倍地临到我。 Let there be a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on me。 我先解释一件事，以利沙呢不是真的要双倍的灵，等他可以有双倍的能力行双倍那么多的神迹，因为以利亚已经是以色列最强大最伟大的先知。如果你有以利亚的灵，你已经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先知。所谓 double portion 其实是说长子的名分，最大的那个仔应该分到双倍的产业，最大的那个仔是继承爸爸的衣钵，最大的那个仔是继续父亲事业的一个。换句话来说，以利沙其实是求紧他可以继承以利亚的事工，成为耶和华的发言人，对外他可以抵挡亚兰人的入侵，对内他可以引导以色列人回转离开那些偶像，重新归回到耶和华独一的真神的身边。以利沙是很想继承耶和华当日交给以利亚的使命。以利亚就对他说了，你所求的是一件难事，不过我被接离开你的时候，如果你看见我就必得着，否则就得不着了。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够继承到我的位份呢，只有神先知道，我们就即管看看神会怎样安排。他们边走边谈的时候，忽然间就有戰車和火馬將他兩個人來到分開 Chariots of Fire。 以利亞就在旋風當中被接了去天上面。以利亞完成了他一生艱巨的使命之後，就光榮地被火車火馬來到接走了。以利沙當時在場，以利沙看見就喊叫，我父我父以色列的戰車和馬兵，跟住就不見了以利亞。以利沙由頭到尾都知道，以利亞所代表那個神耶和華才是以色列真正的戰車和騎兵，而不是以色列本身兵力薄弱的軍隊。所以後來當你聽到約亞斯用 exactly 這個稱呼來到稱呼以利沙的時候，約亞斯說我父我父以色列的戰車和騎兵，你就知道約亞斯不是只是承認以利沙的重要性那麼簡單，約亞斯在這裡是重演回昔日以利沙怎樣去求以利亞，今日約亞斯就是帶著同一種的迫切性來到求以利沙。 Anyway，以利亚被旋风接走了之后，以利沙就找住自己的衣服将它撕成两片，撕成两片的意思代表着心里面忧伤难过。他执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就回去站在约旦河的河边。执回以利亚这件外衣是一个 symbolic action 来的，这个 symbolic action 背后代表就是他继承以利亚的事业，他领受以利亚的能力。咁請問到底以利沙係咪真係得到咗佢求以利亞要嘅嘢呢？嗱，我哋就繼續睇落去咯。他拿着以利亞身上掉下來嘅外衣，擊打河水，說：耶和華以利亞嘅神在邊度呢？他一擊打河水，河水就左右分開，以利沙就走過去。從今之後，所有以利亚的能力都落在了以利沙的身上，所有以利亚行过的神迹，以利沙今天同样都可以行到。那些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在远处看见就说，以利亚的灵真是落了在以利沙的身上了，于是乎他们就来迎接他，俯伏在地上面拜他。由今日起，整个以色列国的先知群体就承认以利沙是以利亚的继承人。的而且确，以利沙已经得到了那个长子的名分，以利沙是得到了以利亚的灵落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约亚斯来找以利沙的故事，其实是应该要跟昔日以利沙送别以利亚的故事是拍在一起看的。当日以利沙是知道神即将要接走他的师傅以利亚的时候，他死都要跟着师傅，他怎样都要得到师傅最后的祝福。终于师傅就问他了，我可以为你作什么，你尽管求吧。哇， 你不問又自可，以利沙真的不客氣，他一求就求最好的樣嘢。師傅，我要繼承你的事業，我要神的呼召落在我的身上，我要帶領以色列人回轉，我想神透過我去抵擋亞蘭人的入侵，我全部都要，並且我要你的靈，我要聖靈同樣地臨到我。那請問以利沙用了什麼條件來交換？沒有咯，可以說真的不用錢，不用付任何代價。神看重的是以利沙的信心和他火熱的心，這個人是緊張神的事情，所以當機會來的時候，他一問神，神就立刻給他。而在以利沙再生的一日，亞蘭人都打不到入來以色列，就是這樣。好了，來到四五十年之後，來到他自己病危的一刻，以利沙是真的有一個期望呢？就是當約亞斯來找他的時候，是帶著同一份的信心，同一份的熱心，拿起你張弓，拿起支箭，打開你的槍，放箭。 Good， 這是耶和華勝利的箭，你要在亞弗擊殺亞蘭人，直到完全滅絕。 Come on， 拿箭再發。 Good，以利沙真心是想以色列王有这份的信心，有这份的热心，一举来到消灭亚兰。昔日他师父跟他说，在我离开之前，我可以为你作什么，你就即管求了。同样今日他跟约亚斯说，枪已经打开了，弓箭已经响到了，你喜欢点射都好，你有信心射几远就射几远，你赢几多场你就赢几多场。他真的以為約亞斯起碼都會射曬箭袋裏面所有的箭，但是這個以色列王竟然射到第四箭，就將把弓擺低，不再射。弟兄姊妹，以色列沒辦法打贏亞蘭，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神，而是因為他們看不到耶和華神有多 powerful， 他們的爭戰是被他們的信心所限制，他们的力量是被他们的期望所限制。当我们今天为到以色列的王惋惜的同时，我们有没有为过我们自己惋惜呢？其实我们都是很容易满足的，是吗？哦，我求神呢，给我去摸的时候拍到最近门口那个位，神真的给我拍到最近那个位。哦，哦，我们明天出门口去旅行，求神给我们好天，给我们有晴朗的天气。哦，神真的给我们有好天，有太阳。哦，我求神给我们出一家出门口有平安。我求神给我们仔女上学的时候不要受感染。哦，真的好了，感谢主。牧者不是说这些祷告不重要，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停在这里呢？为什么射几箭就停了呢？为什么我们不求大一点呢？为什么我们不按住神的心肠来求大一点？举个例子，前年多了一步，是不是我们筹到10万？哇，好丰富啦。去年多了一步，我们竟然筹到144000。哇，没有想过那么多。好了，你估今年神会祝福我们筹到多少钱？14万？16万？18万？20万就真的有点难了，因为外围太多不稳定的因素，又打仗啦，供应链问题啦，又疫情啦，又通胀啦，接下来又加息啦。哇，今年如果收得回14万已经很开心啦，祈祷求神给回144000给我们啦。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以色列王会停在第四战咯，因为第四战四场的胜利在他心目中已经是匪夷所思。以利沙说，为什么你不射第五战？为什么你不射第六战？没有的，因为他想象不到咯。但你箭袋里面明明有箭的嘛。没有的，因为他的信心就是来到那里。就好像我们这样，是想不到我们可能真的可以筹到18万，甚至我们可以筹到20万，所以呢，我们索性就不求咯，顺其自然啦，筹到几多咪几多咯，大家平常心咪得咯。哦，多走一步我们平常心啦， 教會請唔到同工，我哋平常心啦。及坡收唔到更多嘅小朋友，我哋唔夠班房，唔夠 server， 我哋又平常心啦。少年時光舞蹈師嚟到去服侍，我哋平常心啦。於是乎咧，我哋就同以色列嘅王一樣啦，我哋成為咗一間平常心嘅教會。And that's really too bad。我哋用平常心嚟到取代咗以利沙嗰份嘅信心同埋熱心。以利沙就会说，神啊，我要双倍的灵成就你的事，神啊，我要双倍的灵来到击败你的仇敌，神啊，我要双倍的灵带领以色列人回转。没有啊，我们没有东西着急，我们没有什么期望，凡事只是要一份平常心，我们成为了一间极其平常心的教会。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开始《列王记上》第三章，所罗门王啱啱登基嘅时候，有一晚喺梦里边，神就问佢：你无论求乜嘢都好，我都会赐俾你，你即管求啦。你记唔记得所罗门求啲咩啊？所罗门一求就求最好嗰样嘢，佢话：求你赐俾你嘅仆人一颗明辨嘅心，可以判断你嘅子民，能够辨别是非。於是乎神就咁样同佢讲啦。因为你求这事不为自己求长寿，又不是为自己求财富，亦都没有求你的仇敌的性命，单单为自己求聪明，可以明辨是非公平，我就会照住你所求的而行，赐给你一个智慧和明辨的心，在你以前没有人像你，在你以后也不会有人像你，以至到你一生的年日，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过，当你按住神的性情和祂的心肠大胆地来到求的时候，神是喜悦你这样祷告，就正如昔日神是喜悦所罗门王的祷告一样。你有没有想象过，当你来到以利沙的面前，当你来到一个先知的面前，如果先知叫你射箭的话，你就真的不要客气了，你就一箭、两箭、三箭、四箭、五箭、六箭，你就系咁射啦，你射晒你箭袋啲箭为止啦。因为你知道，你知道以色列之所以能够打败亚兰，唔系因为我哋有几多箭车马兵，而系因为耶和华自己就系我哋嘅箭车马兵啊嘛。咁就嚟到最关键嘅问题，最重要嗰条问题，请问先知有没有叫过你射箭啊？先知有没有问过你，在我被接离开你之先，我可以为你求什么，你尽管求啦。大家想想有没有？没的，哪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啊，有我一早问了啦。你想想真的没有？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主耶稣离开他的门徒之前，他跟門徒這樣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些更大的，因為我往父那裡去。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定成全，使父在子的身上得著榮耀。這個就是耶穌離開這個世界之前親自給門徒的應許。打开你本圣经，用 highlighter mark 住呢一句好唔好啊？你背咗佢好唔好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嗱，我慢慢同你拆解呢一句说话点解？耶稣当日被差遣嚟到呢个世界，佢嘅工作就系将人由黑暗带入光明里边，佢就系世界嘅光。佢嘅工作就系将人同罪当中嘅捆锁当中释放出嚟，并且将永生赐俾所有信佢嘅人。这个就系耶稣所作嘅事啦。耶稣话：我所作嘅事，信我嘅人也要做。第一样你留意嘅嘢，耶稣话。我所作的事不是说你想做的事、哦、即是我很想拍个靓车位，我很想听日好天，我想出门口的时候顺风顺水。耶稣不是说你想做的事，耶稣说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英文的翻译其实是很 powerful 的，他说 Whoever believes in me will also do the works that I do。 哪个是 whoever？ 我、oh, whoever 就是彼得咯，咪約翰咯，咪雅各咯，咪保羅咯，咁包唔包括你咧？ 咁包唔包括我呢？當然包括啦。喂，你係包咗喺呢個應許裏邊嘅噃。咁請問要用啲咩條件嚟到交換啊？唔使錢 ，whoever 啊嘛，唔使錢，唔使付代價，只要你信入去耶穌基督裏邊 ，whoever believes in me 咁就得啦。好啦，咁都不得止喎。我所作嘅事，信我嘅人也要作，並且再加上一個並且，要作比這些更大的，因為我往父那裏去。是不是有那種感覺？是不是有那種當年以利沙向以利亞求雙倍的靈那種感覺？我解釋給你聽，什麼叫做因為我往父那裏去？耶穌是怎樣往父那裏去的？耶穌是坐飛機去，坐遊輪去，還是坐火箭去？耶穌是被捉拿、受審判、被定罪、被釘死、受侮辱，然後被人釘了上十字架，他被埋葬，從死裏面復活，然後被神接了上天上面，就往父那裏去。所以這句說話是講耶穌受死、埋葬、復活和升天，完成了那個救贖的計劃。而自此之後，人就真的可以，不是一個應許，而是真的可以離開黑暗進入光明，人就真的可以從最終釋放，人是真的可以得著永生。為什麼我們可以作比耶穌所作的更大的事？因為耶穌自己已經往父那裡去，他已經成就了個救恩的大業。而 based on 耶穌的救恩，我們能夠做出更大的事。 Greater works than this will we do， 更多的人可以經歷救恩，更多的人可以被寬恕，更多的人可以得著新生命。你不要說先知沒有叫你射箭，因為 right here 耶穌親自跟你說，你射吧。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定成全，使父在子身上得著榮耀。什麼叫做奉我的名去求？一個人的名字就代表著這個人的心腸和他的屬性。所以當我們按著耶穌的名字，奉耶穌的名字來求的時候，即是說我們按著耶穌的心腸和他的屬性來求的話，耶穌說我必定會成全。 Whatever you ask in my name, this I will do。咁弟兄姊妹，點解我哋仲要做一間平常心嘅教會啫？點解我哋唔為咗神嚟求大啲咧？點解明明我哋嘅箭袋裏邊有箭，嗰、那個槍已經打開咗，先知嘅手已經搭咗喺槍弓上邊，點解我哋射到第四箭就停手咧？到底我哋係望住我哋自己嘅力量啊，定係我哋望住耶和華係我哋嘅戰車同埋騎兵啊？今天我們的信心去到哪裡，我們的祈禱就可以去到哪裡。我們的信心去到哪裡，我們的祈禱就可以去到哪裡。來到最後喝的第五堂，讓我用這句說話來到去完結這個系列。耶穌說，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定成全，使父在子身上得著榮耀。到底什麼能夠真正指導你人生的渴呢？個答案就是，當你見到神的榮耀在祂的子民當中彰顯的時候，當你見到神的榮耀在祂的子民當中彰顯的時候，你就不會再餓，你就不會再渴了。All your life， 你一生努力尋求緊一樣能夠永遠滿足到你嗰樣嘢，就係當你見到神嘅榮耀出現，當你見到神嘅旨意成就嘅時候，當你見到人嘅靈魂得救，當你見到有人接受耶穌成為救主，當你見到人真係能夠從罪中釋放當出嚟嘅時候，當你見到有人高舉住雙手敬拜讚美耶穌嘅時候，當你見到有人得著聖靈喺佢裏面有活水，好似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當你見到神的榮耀彰顯的時候， Until then， 我們依然會餓，我們依然會渴。弟兄姊妹，那你想不想見到神的榮耀彰顯？讓我們低頭，我們同心來到祈禱。 我们低头祈祷。耶稣，你说你所作的事，信你的人也都要作，并且要作比这些更大。你说我们奉你的名，无论求什么，你一定会成全，使父在子身上得着荣耀。所以主啊，今朝早我就同心合意的来到你的面前，按住你这个应许来到求。主啊，我求我们今年多走一步的慷慨行动，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姊妹都会比之前所捐献的更加多，都会更加慷慨，并且有更多之前未参与过多走一步的朋友，今年会第一次参加多走一步行动。而我求每一个小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不断在四月五月这段时间为到这个运动来到去祷告。第二，主啊，我们求呢，你差派合适的儿童事工的同工来到加入我们的团队，你差派合适的少年事工的同工、英文事工的同工来到加入我们的团队。第三，我们求呢，有更多从香港来的朋友会透过哥伦呢被我们所祝福。我们甚至求不单止是香港，是各地甚至乌克兰的朋友的难民都会被哥伦基督教会所祝福。最后，主耶稣啊，我们想向你求的，就是每个星期六的早上，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你的荣耀都会在教会里面来到彰显，你亲自满足我们里面的渴。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按住主耶稣基督你的心意来到求。阿们。